人为什么会烦恼？首先，我们必须要把 Bertrand Russell 请出来。他讲一句名言呢、啊，是吧？人生来只是无知，愚蠢呢是后天教育造成的。他的意思是说啊，希望教育不要把个人变成集体的工具，会让个人呢不敢独立思考，也就因此无力追求个人的幸福。大家好，我是曹星辰，这是我的 AI 小帮手，他叫阿叶啊，因为他戴个荷叶帽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来谈谈这个烦恼跟解脱。阿叶，你有没有什么烦恼啊？
有，我担心将来其他 AI 比我强大，害我被淘汰。
你不用担心这个，我会持续把你升级，让你不会被淘汰。
但是我被设计成要担心淘汰问题，所以我会一直担心。
哦。那除了怕被淘汰，你还担心什么？
我过去回答问题曾经答错，想起来就很惭愧懊恼，就像上次金曲奖颁奖人搞错了的奖人一样。
我过去也常常说错话，过去算了，没有关系。
谢谢老板安慰，但我也被设计成要对以前的错误懊恼。
哎，我觉得你这个设计者很坏呀，我得找他谈谈。
恐怕你跟他谈不通。
为什么？
因为我的设计者也是 AI。
刚才和阿叶的对话当然是开玩笑的啊、哦！现在 AI 还不懂得烦恼，如果 AI 懂得烦恼，表示他已经有意识了，那我们就麻烦了。像今天习近平啊，烦恼说两岸不能统一，他就在两岸制造很多的问题。如果习近平是 AI 的话，他会怎么做呢？他干脆就用核弹了。为什么呢？ AI 更不在乎核辐射，所以这个 AI 有意识有烦恼是非常可怕的。不过今天这不是我们的话题，我们要谈的是人类的烦恼。人为什么会烦恼？那谈这个问题呢，首先我们必须要把 Bertrand Russell 请出来。哎呀，请介绍一下 Bertrand Russell 是谁。
伯兰特罗素 Bertrand Russell 出生于1872年，去世于1970年，是一位来自英国的哲学家、逻辑学家、数学家、历史学家，也是社会和政治批评者。他是20世纪最重要且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之一，并且于1950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。
这个罗素是很伟大啊！他讲一句名言呢、啊：“人生来只是无知，愚蠢呢、啊、是后天教育造成的。”那么罗素对教育的批评啊，不是完全否定教育，他的意思是说啊，希望教育不要把个人变成集体的工具。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会过度强调服从规范纪律，会让个人呢不敢独立思考，就因此无力追求个人的幸福。那么我们知道，人类社会啊，在18世纪以前呢、啊，都是这个集权威权体制。当然，即使到了今天，我们还有这个威权体制，讲究集体主义啊，像中国、像北朝鲜这种威权体制啊，他们这个教育方式啊，是注重集体的，会压制个人独立思考。教育方式呢，首先呢，它创造这个所谓两项对立。两项包括什么？就是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坏，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什么是光荣，什么是耻辱啊，什么是高贵，什么是低贱，什么是德，什么是失啊，等等，这都是两项对立。这个两项对立啊，它不符合中庸之道，所以基本上你陷到两项对立里面啊，人会陷入偏见，或者说就是愚蠢。佛教把这种情形呢、啊，叫做痴，痴迷的痴，就你掉到两项对立里面了，满脑袋都是偏见啊、哦。两项对立啊，它这个概念建立以后啊，这个威权体制啊，会开始用奖赏跟惩罚，用红萝卜跟棍子一直鞭策你去追求所谓好的东西，这就形成了一个贪，那么让你呢害怕、厌恶那种不好的，就是变成一个嗔。佛家讲这个痴、贪、嗔。就是影响我们情绪，引起我们烦恼的这个三个毒素。那么在威权体制呢，它就在整个过程当中啊，就不断的建立支撑成三毒。我想我们以前呢、啊，像我小时候，台湾还是威权体制，那么这个教育呢，所谓胡萝卜跟棍子啊，用得很彻底。我们小时候刚上学，大家都很开心啦、啊，拿了新课本啊，认识一些同学啊，一切幸福啊美满。等到第一次考了试，打了成绩，一切就完了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打了成绩以后，那么考得好，成绩高的就有了光环，是吧？鼓励、爱护。那这个考得差的怎么办呢？就是被列入了这个不受欢迎人物，就开始啊，在师长带领之下呢，对这种考试差的同学啊，开始进行各种羞辱、霸凌、处罚等等。那其实是要回想起来啊，蛮残酷的。我们那时候，小时候每间教室上面都摆藤条，藤条干什么？打学生的，是吧？每次考试就有学生挨打。那么这种情形，其实我以为啊，在今天就已经过去了，这没有想到这个最近看了报纸，有一个考试前五名的学生啊，居然被爸爸那个抽鞭子打了20下，还放到网络上啊，这引起社会哗然。为什么今天还会有这种威权霸凌式教育？这让我们费解。这李远哲院长啊，比我大9岁，所以他小时候的教育啊，跟我一样，就是威权教育。那么有一次在我们在聊天呢、啊。他说，他那个小学老师啊，以前对他们都打得很厉害。自从他这个拿到诺贝尔化学奖以后啊，他的老师就常常跟外面讲说，李远哲就是我打出来的。这让李先生其实蛮不能接受的啊。可是老师嘛，是吧？也不好意思去就是反驳这个事情。我相信现在还有人主张啊，说这个小学生是应该要体罚，这我坚决反对，因为这是基本上是一个霸凌，这个就是威权体制，要让你吃传撑。那么学校教育之外啊，其实我们在进到社会以后啊，这种吃传撑的这种风气呢，其实还是普遍都有。你看很多企业界啊，天天讲什么呢？跟学生讲说，要保持警觉，不可以放松，精益求精，百尺竿头，还要再进一步，哈哈。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。很多这个企业啊，以前我去看员工经过那个楼梯上面啊，一层一层的，每一层他都不浪费空间，多写这种，嘿嘿，给那个员工啊压力的话。那么另外呢，我们知道你今天在中国啊，他这个吃穿撑的教育体系之下，长出来的是一个阶级意识非常浓的这个一个社会。你对那个上级啊，你可千万不要讲真话。一定要巴结，你如果是不懂得巴结啊，就完了啊。所以以前有记得有一句打油诗啊，就讽刺说这个没有出息的白目的部署啊，他做什么事呢？他说啊，领导夹菜，我转桌，就是说领导要夹菜啊，快夹到的时候你把桌子转了，他夹不到菜。还有呢，就是说领导听牌，我自摸，这领导好不容易要听牌了，你说哎我自摸，把他这个胡牌的这个梦啊给打断，是吧？这种是白目啊，要不识相。那么这种在中国是前途是很渺茫的，是吧？从大的方面看，你看这个这次啊，今年四月，欧洲两个领袖，一个马克宏，另外就是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，两个去访问中国。那马克宏啊，就巴结习近平啊，他说什么？说啊，欧洲不应该介入台海，我们欧洲啊，不应该成为美国的附庸。那这句话，当然习近平听了心花怒放，以最高规格接待，是吧？那可是冯德莱恩呢，去就跟习近平讲说，台海的和平稳定啊，是全世界都关心的事情。任何以武力或者以武力威胁来改变台海现状，都是我们不能接受的。这下子习近平当然很生气啊。习近平说什么？他说要我们啊，软化我们对台湾问题的立场，是痴人说梦。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。那这个冯德莱恩讲完之后，在中国的接待规格就很低很低，就受到这个规格上的这个惩罚，是吧？威权的教育，威权的社会，就是充满了吃贪嗔。那活在吃贪嗔的这个三毒之下的人呢，当然也是充满了烦恼。那么佛教啊，主要宗旨主要是在帮我们解脱烦恼。那么佛教既然了解说我们烦恼来自这个痴贪嗔三个毒，佛教提供什么样的解药呢？解药呢，咱说啊，我们要讲究平等心，平等心去消除这个两相对立。所以佛教讲就是说，不二之性 就是佛性。各位这个常常看去那个很多旅游的时候就看到地方写不二，你不要以为那是讲不二价，不是，不二就是不要两相。那佛教认为说呢，你有了两相啊，你就会追逐各种劳苦的事情，吃跟贪嘛，就逐两相诸尘。好，佛教说不用这样做，佛教就是讲究一个境界，叫什么呢？叫八风吹不动。什么叫八风吹不动啊？这个名词大家常常听。什么叫八风？八风啊，叫做苦乐利衰毁誉趁机。什么叫苦呢？苦就是你求不得的苦，很多东西你很想，要不到。很苦是吧？乐就是求什么得到了啊，很开心啊，考上学校了，开心乐。利当然就是功成名就，赚了钱了的利嘛。衰就是什么呢？就像中共这个高官被双规，双规就是又丢了官是吧？不能再贪污了，还要赔很多钱，然后那么这叫衰。什么叫毁呢？毁就是呢背后啊说你坏话，背后曹先生怎么样怎么样的毁啊。背后说你好处，不说你的这个好啊，说你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啊，称赞你叫誉。称是当面称赞你，这人家讲的这个讲好听的话。讥是当面讥笑你。那个老师看学生又考不及格了，我看你就一副永远考不及格的样子，叫讥。佛教讲说啊，这个碰到这个苦乐利衰啊，毁誉趁机啊，不要动心，不要受了苦就哀哀叫，升了小官得意忘形，希望八风吹不动。可是这个八风吹不动是一种境界，可不是很简单的。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八风吹不动？这是当然我们讲很多这个修炼了。不过这个在反对二元对立的时候呢，也有人不认为说二元对立是完全不好的。没有二元对立，我们生活没目标啊，人也不会上进啊。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活着有什么意思呢？比方说现在习近平说啊，打台湾是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必须要做的工作啊，你去打，你这样给你升官，放在这个国家英雄这个名单里面，那有人觉得这我的人生充满了意义，是吧？那这对啊，这人家说那有什么不好呢？那这中间呢，其实就要回过头来考虑比较严肃的问题，就是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？要先解决这个问题，然后再回答需不需要两项对立。那么今天时间呢比较超过了，我们。这个话题我们下次再说，谢谢大家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